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主日，我们为今天信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为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主啊，若你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还活在罪中，我们没有盼望。你的复活得胜了一切魔鬼的黑暗的权势，你的复活宣告了得胜，主要让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主要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一同来领受你的教导，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请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何等重要，让我们真的俯伏在你的面前，让你的道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复活的主日，复活节对我们门徒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今天又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四位弟兄姊妹今天受洗归入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来学习，在使徒行传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受洗是主耶稣的吩咐，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必须经过的，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有人认为受洗只是一种形式，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就好了，但是呢，受洗不只是一种形式，受洗是我们与神一同死去，一同复活，与我们的主的复活联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的一个标志，我们不能轻忽，不只是一个形式。那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约翰在主耶稣出道之前呢，他就在约旦河里给以色列人施洗，所以人称他为施洗约翰。那约翰的洗礼和我们今天的洗礼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是同样的呢？那当有人问约翰的时候，说他是谁，那约翰就坦白地承认说，我不是基督。那人们就有一个疑问，那既然你不是基督，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你凭什么给我们施洗？那施洗约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凭什么给人施洗？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这里边讲到了两个洗礼，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礼。那他做的就是用水，那另外在他后边那一位是用圣灵来施洗的。约翰他把这些人的眼光转向了他后边那一位，他说，不要纠结我是谁，我并不是主角，那真正的主角是在我后边的那一位，我给他提鞋都不配。他只不过是主耶稣的一个开路的先锋，他说要关注在我后边来的那一位，他所做的事情，他是谁，他所做的就是用圣灵来施洗。那圣灵的洗礼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三点属灵的意义在我们的大纲里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到二节，圣灵的重生是信徒得救的必须，我们圣灵的洗，我们圣灵的洗礼是必不可少的。那第二呢，就是认罪悔改只是真正得救的预备。那这个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它只是预备我们的心。第三方面就是耶稣是用圣灵给门徒的施洗者，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施洗者。好，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说，亚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么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一共圣经里边详细记载的有四次他的宣教，那自最后一次第四次呢，他是被押解着去罗马，那第一次呢是和巴拿巴一起，是比较短暂的，那第二次呢是和希拉，在路上呢提摩太加入他们的团队。那么我们看18章的22节23节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他从第二次宣教到第三次宣教的一个过渡。使徒行传18章22节说，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安，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区，兼顾众门徒。短短的两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22节说他随后下安提阿，就是他回到了他宣教的大本营安提阿。那每一次呢，他宣教结束，保罗都会回到安提阿，差派他的教会做一个短暂的休整。那接下来就说又离开那里，就是又开始了第三次宣教。那这次宣教呢，是从加拉太和弗吕加。那这个地区呢，如果我们熟悉中东那一片的地图呢，就知道在安提阿向上，就向北走，那就进入了小亚细亚地区。那小亚细亚呢，就有加拉太和弗吕加这两个地区，是在比较靠北的、靠东部的一个两个地区。那以弗所在哪里呢？以弗所是在这个加拉太的西南部，是比较靠近地中海。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从上边一带地方，我们从地图上看，上边就是北边，是吧？也就是说保罗这次宣教呢是从内陆出发的，不像第一次他们是坐船去塞浦路斯，那这次呢是从内陆先到了加拉太、弗吕加，然后呢再向西向南到了以弗所。那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在当时呢是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一个首府，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使徒行传的18章19节这里边告诉我们，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做一个短暂的停留。19节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这个他们呢就是亚居拉、百居拉夫妇，然后保罗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因为他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辞别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他就答应以弗所那里的人说呢，我可能还要回来的，若神允许。那么现在呢他就回来了，真的回到了以弗所。那这次回来他从此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之久，光在这个推拉奴的书房就有2年的时间，和人辩论教导圣经。那可以说圣经记载的，这是保罗在一个地方停留最长的一段时间。可见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的一个阵地。那么前边这个第一句话说亚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句话？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使徒行传在18章，就前面一章24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是犹太人，名叫亚波罗。那这个人呢来到了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是北非的一个大城市。这个人呢非常有学问，告诉我们说他最能讲解圣经，他非常有恩赐在讲圣经上。那这个人呢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亚波罗不但明白旧约圣经，而且他明白福音，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并且呢他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他非常明白福音，但是呢他有一点点的缺憾，就是后边说的，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他在会堂里边讲道， 讲得非常的有恩赐，告诉人们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呢有一点点缺陷，就是他不知道圣灵的喜。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百基拉、亚居拉夫妇两个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就是把他亏欠的那一部分、缺失的那一部分呢给他补上。那亚居拉、百居拉是和保罗有一段时间同工的，他们非常明白圣灵喜的意义。那这个亚波罗是大有恩赐的传道人，他心里火热传神的道，这是一个传道人的典型的一个特点，并且呢他对旧约圣经相当的熟悉。那这个时候呢只是缺欠一点点，就是他对圣灵的喜的认识，如果他这一方面没有被补足呢，将来会影响到福音的准确性。所以我们看到亚波罗夫妇怀着爱心把他接过来，又给他讲解这一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更加的明白，为他以后在教会当中服事呢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我们也看到一个传道人，他能够虚心的听取普通的一对夫妇弟兄姊妹给他的讲授，这也是看到了亚波罗他一个谦卑的一个品性。那我不认为后来说到的十二个没有经过圣灵洗的门徒是和亚波罗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亚波罗从亚居拉夫妇那里边已经学习了圣灵洗的意义，他是知道的。那么路加在这里边提到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前后的连贯性，让我们知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这时候亚波罗已经离开去了哥林多了。另外一个让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就是亚波罗这样一个大有恩赐的传道人，他都可以不明白圣灵的喜的意义，那么那十二个门徒他们不明白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圣灵的喜这件事情呢是格外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亚居拉和百居拉他们愿意把亚波罗接到家里给他讲解。那虽然亚波罗他在讲道上大有恩赐，熟悉圣经，但是呢在这方面他是需要帮助的。我们也看到亚波罗他们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指证一个人，尤其是这样一个口才这样好的一个传道人，那有一定的风险在哪里呢？就是他可能不愿意接受，有一定的风险，他可能会感觉到冒犯了，因为你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凭什么你讲的就对，你来教导我。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是刚刚到了以弗所，他就遇到了这十二个自称为门徒的人。那我想他们应该不是和亚居拉他们在同一个教会的，因为如果在那个教会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保罗呢敏锐地发现这十二个人呢他们自称为门徒是受过洗的，但是呢保罗感觉到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他们看起来不像是里边有圣灵的人。那这个怎么看出来的呢？这是保罗的恩赐。我不能说我们也能够一眼看到有一个人有没有圣灵，这是神给他格外的恩赐，这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使徒。那这样的恩赐非常的重要。那保罗他敏锐地看到这些人虽然他们自称为门徒，但是呢他们似乎里边没有圣灵，所以他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那他问这样问题也是有一点点冒险的，如果这些人说凭什么你说我们没有圣灵呢，那保罗他的感觉是对的，对不起。那结果就是他们说我们没有领受，并且呢我们都没有听说过有圣灵赐下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圣灵，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那保罗看出来他们没有圣灵，那一定要讲吗？刚才我说了，讲出来会有一定的风险，他们会不高兴。但是呢，保罗一定要讲，因为这件事情呢，对一个人的救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内助，他的这个洗礼是没有意义的，他是不能得救的。那有人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保罗问他们有没有受过圣灵，他们说没有受过，但是呢，他们称为是门徒。那有人就说他们也是门徒，也是基督徒，那他们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又怎么样呢？他们照样是基督徒啊，照样可以得救啊。他们说什么？说你如果受过圣灵的洗，那很好啊，那就是一个叫做双重的祝福，叫 second blessing， 就是更多的祝福。那如果我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呢，那我也得救了，只是没有你那些祝福而已。那这是这些人的观点。那这样的说法是从圣经来的吗？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节，这里边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一个律法师的对话。那这个尼哥底母他看出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行的神迹一定有神的同在。那耶稣跟他怎么讲的呢？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能进神的国就是不能得救。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得救。两方面，一个是水，一个是圣灵。这个水代表了真理，明白真理，圣灵的重生，两方面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没有被圣灵重生，是不能得救的。刚才那样的观点是骗人的，魔鬼的谎言。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必须经历的。那么悔改的洗又是什么呢？代表什么的意思呢？就是第二方面，悔改的洗只是我们真正得救的一个预备。我们看十九章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这些人他们受过洗，他们也自称为是门徒，但是呢，他们没有听说过圣灵。那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是什么洗呢？他们知道是约翰的洗。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约翰已经死去了几十年，他们一定不是受约翰本人的洗礼的。可是呢，约翰虽然死去了，但是他的影响还是延续了很长时间。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到了第二世纪，就是公元一百多年，那时候呢，还有人自称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施洗约翰他到底是谁？他的洗礼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想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三节，这里边是讲到了关于施洗约翰他的身份。这是天使对施洗约翰他父亲讲的。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道路，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看到天使告诉撒加利亚，将来生下了这个儿子约翰，他是来做什么的？十六节说，他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回头悔改。 并且呢归向神。归向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也就是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这个百姓是不合用的。为什么不合用呢？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悔改的，是需要认罪的。那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不适合用的百姓？在以色列人他们心目当中，他们是当然的神的选民，是没问题可以得救的。那个时候在施洗约翰之前，那个洗礼不是给以色列人预备的，是给外邦人。外邦人如果你想加入犹太教成为以色列人，那你就要洗礼。那洗礼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洁净。因为外邦人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你想成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那好，你就要洗礼，洗去你的罪，除去你的污秽。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说我们是当然神的选民，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救主，也不需要洁净。但是约翰来了，约翰在旷野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难道我们也需要悔改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三章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个约翰也不是凭空出来的，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边第三节就已经说了，要修直耶和华的道，预备我们主的路。这是以赛亚书已经预言将来有一位要在旷野当中呼喊，为神预备道路。那这个人呢就是约翰。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他们就愿意的来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认罪？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们的洗。因为他们知道圣经，知道以赛亚曾经预言过有这样的一个人将要出来的，所以以赛亚已经预言的这个施洗约翰就按着时间出来在旷野来呐喊。另外他们也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与众不同，就像几百年前那个以利亚一样，在旷野一个人生活，而且呢这种形式呢，这种形象一下子就让这些以色列人不敢轻看。所以呢，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他们也知道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出生，我们就不再讲了。那悔改我们看到是施洗约翰呼唤他们需要悔改的，你们也需要认罪，你们也是不洁净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预备百姓的心，他们原来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不认为自己需要洗礼，但是呢现在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洗礼，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自己。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愿意的洗礼，那洗礼就表示一个认罪，表示一个悔改。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呢这个悔改的洗礼并不能让人得救，因为悔改的洗礼并没有圣灵的重生，只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恩的，是需要悔改认罪的。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三方面，就是耶稣是那位用圣灵给门徒的施洗者。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施洗者，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他反复强调的，要信他后边来的那一位，那一位是真正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施洗者。所以说施洗约翰的洗礼只是一个预备。我们看十九章第五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那我们常常说到圣灵，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三位，是和父子同尊同荣的独一真神的一位，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但是呢，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一个理性上的认知，不是一个知识，而是要亲自去经历去体验，让圣灵切实的参与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圣灵来指引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但是呢，我这里边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经历圣灵绝对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神秘的感觉，这些呢其实是异教来的一种东西的。但是现在灵恩派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感觉。那圣灵是什么呢？主耶稣反复强调，圣灵是真理的灵，是启示我们真理的。真理的灵不是让人迷糊让人混乱的，而是让人安静让人清醒的，让人爱慕神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跟尼哥底母解释圣灵的。还是刚才那一段约翰福音的3:7，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在讲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边，这个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和风是同样一个词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大风吹过，是吧？所以这个风呢常常想到和灵是联合在一起的。耶稣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被圣灵重生就像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样，是我们抓不到的，我们也看不见，而是呢是一种不知不觉被圣灵重生的一个过程，是超越我们理性和感知的。那尼哥底母他不明白这些，他是一个律法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一个教师，所以耶稣就问他，你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先生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尼哥底母这位老先生他听到耶稣这样的话，他应该是很羞愧。那我们想作为尼哥底母，耶稣这样的责备他，他是不是冤枉呢？我们说他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关于圣灵的教导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好多地方都是讲到的。在约珥书2:28，以后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仆人和使女。那这一段圣经呢，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在这个圣灵降临那一天呢，就曾经在几千人面前讲过引用过这段经文。那么洗礼，我们说的洗礼呢就是被水来浇灌，对吧？那形象的比喻约珥呢就告诉我们，将来圣灵浇灌下来也就像水那样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那些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够讲他们平时不会懂的不会讲的这些外邦人的话的时候呢，被那些人讥笑说是喝醉了。然后彼得告诉他们，不是喝醉了，你们错了，现在才是早晨，我们根本就没喝过酒。然后呢彼得就把这个约珥书的这段经文告诉他们，这就是应验了约珥所说的，在末世神要用他的灵来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那作为一个渔夫的彼得，他都能够把旧约和当下发生的事情这样紧密的联系起来，但是呢作为一个熟读圣经的圣经教师尼哥底母，他反而不明白。所以呢主耶稣责备他，你作为一个 以色列的先生，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些吗？但是对于那些律法师文士来说，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耶稣常常责备他们，你们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那关于圣灵的洗，保罗呢也在提多书里面有这样一段非常形象的描写，在提多书的三章四节，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重生的喜和他便救了我们，对不起刚才看岔行了，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好，我们看到这里边保罗他说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这是照着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只有靠着这个才能够得救，这是必须的经历。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说的神借着耶稣基督，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灵的喜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施洗者，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自己他在世上很少给人施洗。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二节呢，介绍了一个主耶稣给人施洗的一个过程，说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接着说呢，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那个时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去给人施洗，但同时呢，施洗约翰也给人施洗。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就跟施洗约翰讲了，跟他讲什么呢？来见约翰，二十六节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那人本来是找施洗约翰施洗的，那现在当耶稣也给人施洗以后呢，更多的人去找耶稣施洗了，然后呢，约翰这里边的人呢就相对减少了，来问这个施洗约翰怎么回事，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他在众人面前曾经喊过看那神的羔羊，这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说你见证那一位他也来施洗了，而且他的施洗呢吸引了更多的人。那后边四章一节其实是连起来的，四章一节呢，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你看主知道了，知道呢法利赛人在议论这件事情，然后呢主耶稣就主动的退去了，不再施洗了。我们看二章四章二节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耶稣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那耶稣也可能开始给过几个人施洗，后来就由他的门徒施洗。那耶稣为了不引起误会，他就离开了犹太，继续回到了加利利。那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施洗，不管是他施洗还是他的门徒施洗，和施洗约翰的施洗有什么区别，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施洗的人不一样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施洗和施洗约翰的施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啊，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施洗约翰不是说了吗，耶稣是用圣灵给施洗吗？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的，但是呢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一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九节，当时呢主耶稣就向人喊，从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接着就告诉我们呢，说耶稣，我们看七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之人受圣灵说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但是呢接着说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得荣耀就是他上十字架， 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这时候呢，受的洗都没有圣灵的洗的。另外一处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16:7，主耶稣讲的，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才降下来，那个时候以后的洗礼才有可能是圣灵的洗。那之前呢，不管谁受洗都没有圣灵的洗的。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带领门徒给人施洗，也是悔改的洗，也是让他们要悔改要认罪的。那现在我们的问题，那耶稣为人施洗，他在地上的施洗也没有真正的圣灵的重生的意义，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那圣灵降下来了，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主耶稣怎么来施洗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说耶稣的施洗不是他真的要亲自用他的手来施洗的，而是通过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的施洗都是奉耶稣的名施洗。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奉耶稣的名施洗，是吧？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谓耶稣的施洗，是耶稣的门徒奉耶稣的名施洗。奉耶稣的名就是代表耶稣，就等于耶稣在施洗。那这个不是一个象征，这是真实的事情。那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说，你们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的，是吧？当我们不管是高牧师还是我还是任何的传道人施洗，其实呢真正的施洗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施洗，是代替耶稣来施洗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施洗者。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施洗的这个人并不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的1:13，这是保罗说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法纳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我们看保罗他给人施洗他都忘记了，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事情并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17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好，保罗他说，我的使命不在施洗，而是神让我来把福音讲清楚，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福音。保罗他也确实很少给人施洗，保罗这样讲并不是否认了施洗的重要性，而是他说谁施洗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真正的是明白福音，真正的知道这个洗礼是耶稣在施洗，而且呢是真正的有圣灵的重生。好，那我们看最后19:6，我们看保罗他做的，他就按手在这12人身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好，当保罗奉耶稣的名施洗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奉耶稣的名施洗，那这个圣灵就按照神的应许降在他们身上。那这里边讲到了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关乎圣灵洗的一个印证。那今天呢，很多的灵恩派的基督徒都以这节经文作为说受圣灵的洗必须要有一个说方言的一个表象的一个圣灵的依据。那么在10年，曾有一个灵恩派的一个老牧师跟我单独我们两个人查经，他就列举了圣经当中3处门徒施洗说方言说预言的经文。当时呢我没有那么多的圣经的装备，我也只能听他讲，我也不能反驳，但是呢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在，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拿更多经文跟他来一起来分享。那这几处经文其实 都是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神让这些使徒们看见福音发展传播的一个步骤，一个方向。我们看三个地方，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哥尼流的家里边，还有一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保罗给十二个门徒施洗的这个三处。那他们认为，你看三个地方都是他们受圣灵洗一定讲方言的，那他们呢就没有看到圣经更多地方受洗受圣灵洗没有讲方言。我就随便提几个，那提埃阿伯的太监受洗，显然他是受圣灵洗了，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方言。菲利比狱卒全家受洗，他们也没有说方言。然后呢吕底亚全家受洗，也没有说方言。保罗他自己在受洗的时候呢也没有说方言。保罗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不是他在受洗的时候，是他后来说方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灵恩派他们得出来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三次都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使徒们看见一个明证，让他们能够接纳外邦人也可以得救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解经不能先有一个结论，我先有个结论放在这儿，然后呢我根据我自己的想要的结论再去圣经当中找依据，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式。我们解经不能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旨意带进圣经当中来，而是要从圣经当中去领受，从神的话当中来明白圣经，得出结论，而不是说我们先有一个结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受圣灵的洗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我受了圣灵的洗？其实受圣灵的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必须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个人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其他我什么其他的特殊的经历都没有。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施洗也是不一样的表现。那有的人呢很激动，很感恩，甚至流泪，有的人呢很安静，有的人呢非常的喜乐，都不一样。每一种我们都不能说哦，这个就是圣灵洗的明证，那这个呢就好像没有圣灵洗，不能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圣灵洗，圣灵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带领你们进入真理。那我们真正的被圣灵洗，如果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表现，就是我们真的被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更加有平安了，更加有喜乐了，更加爱主了，爱主的话语，爱慕这个圣经，爱慕弟兄姊妹的团契，喜爱查经，这些外在的就是看到圣灵真的在我们里边了。那些所谓的神奇的那些特殊的经历，那些东西非常的误导人，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强调真理的圣灵，在约翰福音里边三次讲到是真理的圣灵。那今天是主的日子，是我们主的复活的日子，也是我们庆祝主得胜的日子。今天有四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那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洗礼呢也是归入我们主的复活。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首先我们先归入他的死，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我们进到水里边是与他一同埋葬了，我们旧的生命一同埋葬了。接着说，所以你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你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就是圣灵的更新，这就是我们的复活的生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重要，耶稣他复活，我们才能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将来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接着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像耶稣基督那样荣耀的身体，和他永远同在的。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是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来，就是我们要活出圣灵的果子。那每年我们都要过复活节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主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纪念他什么。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不需要我们付代价，但是呢，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是极重的代价，是神的儿子的生命。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回应神的爱？那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主耶稣他讲的话，我曾舍命为你，你舍何时为我。一会儿我们唱诗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从我们心里边能够思想主为我们所做的，主为我们所舍的，我们能够愿意为主舍什么。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用你的恩典，用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称义。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盼望是因着你的复活，因着你的大能，你从罪恶当中救拔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在地上不为我们自己活，来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感谢赞美主，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曾舍命为你。